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3米。现在是1月11号星期一，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一名南韩官员说，美韩两国商讨在朝鲜半岛部署战略支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说，核试验是自卫措施。各界关注奥巴马总统即将发表的最后一次国情咨文。
Our businesses are now on a 70-month streak of job creation, with more than 14 million new jobs in all.
奥巴马透露他即将发表的国情咨文的部分内容，包括就业、清洁能源以及医保的系统。其他新闻包括，美国海军最近公布了一份新的规划，希望保持海军长期享有海上作战优势，当中包括重新审视太平洋舰队指挥系统。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就由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谭文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一名南韩官员星期一说，首尔和华盛顿正是商讨可以在朝鲜半岛部署的其他美国战略资源。一日之前，美国一架远程轰炸机飞越南韩，看来是对北韩最近进行核武试验作出的反应。发生者和韩联社报道说，上述战略资源可能包括罗纳德里根号核动力航母、 B-2 轰炸机、核动力潜艇以及 F-22 隐形战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为据称上个星期三进行的氢弹试验辩护，声称这个举动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合法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够对此予以批评。在这个之后的数小时，美国一架 B-52 轰炸机在星期日飞越南韩。南韩敦促国际社会针对北韩进行核试验的行为实施严厉制裁。自2006年以来，这次是北韩第四次进行核试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表示，北韩星期三进行一次氢弹试验，是在美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的风险之中，守护国家自主权和民族生存权，切实保卫朝鲜半岛安全的自卫性措施。金正恩的这些表态星期六由北韩官方的朝中社报道。金正恩是在造访北韩人民武力部祝贺氢弹试验成功的时候讲的这番话的。他的这番话是平壤官方首次对这次核试验做出的反应。北韩的核试验激怒了北韩的传统盟友中国，并且招致世界很多国家的强烈谴责。在全球各地的探测器检测到这次爆炸几个小时之后，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进行会晤，商讨对北韩最新违反联合国决议的行为进行新的制裁。安理会在一份声明之中说，这次核试验明显对国际和平和安全构成威胁。对于金正恩来说，他说这次的核试验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合法权利，是堂堂正正的行为，并没有人能够指责。他还将北韩核爆炸和所称的美国在南韩部署核武器联系在一起。奥巴马总统这个星期将会在华盛顿发表他任内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演讲。奥巴马总统和共和党人对于他过去七年的政绩看法不一，并且将会在针对美国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上面出现冲突。奥巴马总统星期六透露了他即将发表的国情咨文的一些内容。
Our businesses are now on a 70-month streak of job creation, with more than 14 million new jobs in all.
We've revamped our schools.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的企业连续70个月创造就业，总共创造了1400万新的工作，在清洁能源方面进行了历史性的投资，给美国走向低碳未来。美国还将1700多万美国人纳入医保体系。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访问说，美国真正需要听到的是奥巴马要如何为创造力以及美国人民的干劲松绑。作为共和党人，他们希望赋予伟大的人民和国家的能力，让他们放开手脚，争得头筹。奥巴马总统将会在星期二发表国情咨文，但共和党人已经开始根据预测作出批评。
The president is going, I assume, to talk about the future and try to paint a rosy picture where one does not exist.
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麦康奈尔话，总统要谈论未来，要描绘一幅虚幻不实嘅美丽嘅前景。大家希望从总统嗰度听到嘅系击败伊斯兰国组织嘅切实嘅方案。白宫幕僚长麦克多洛话，总统将会谈论未来，佢将会非常乐观，并且注重采取实际嘅行动。喺草拟星期二嘅国情咨文演讲期间，佢一直喺总统身边。佢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本星期节目采访嘅时候话，总统唔想提出一连串嘅政策嘅建议，咁样使到呢次国情咨文成为老生常谈嘅政策演讲。他们今年会有很多的政策，但是总统希望从更全面的角度展望国家的未来以及美国所要应对的挑战。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星期日在德克兰会晤了伊朗外长扎里夫，他说他们之间的会谈有益，在这个月较后时即将举行的叙利亚问题和谈。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之中说，正如特使在1月5号访问沙特阿拉伯的时候所做的这样，他询问并且得到跟他对话的一方的保证，那个就是该地区目前的紧张局势不会影响到他们的政府参与支持为有立进程促进日内瓦和谈的举行。在上个星期，德米斯图拉特使在沙特会晤了叙利亚反对派官员，而这些官员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对手。星期六，特使在大马士革会晤了叙利亚官员，叙利亚政府方面宣布准备参加和谈，但是希望确保并没有恐怖分子组织参加和谈。德米斯图拉特使星期日表示，伊朗已经向他保证该国和对手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外交纠纷不会影响到叙利亚和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粤语总网址是3w.voagd.com 或者是3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这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我哋亦欢迎各位听众来电索取2016年嘅美国之音挂历嘅，今年嘅主题系纽约并不常见嘅景点。再重复一次，我哋嘅免费直播电话号码系4001200551。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主要报道有关英国同日本联合应对北韩同反对中国嘅海洋威吓。我们会报道有关美国的传媒评论北韩核爆，并且促请美国政府采取强硬的措施。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美国海军将会重新审议太平洋舰队的指挥系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海军最近公布了一份新的规划，希望继续保持海军长期享有的海上作战优势，当中包括重新审视太平洋舰队的指挥系统，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安全挑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年刚开始，上任没多久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上将1月5号星期二公布了一份报告，为未来四年的工作重点订立了规划。这份只有10页内容的保卫海上优势规划指出，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快速地发展高端作战能力，其中很多装备特别针对美国的一些薄弱环节，试图削弱美国的军事优势，挑战和威胁为世界带来了70年和平与秩序的规则。为了应对这一项挑战，理查森上将提出美国海军将利用太空、网络和无人机等资源，全方位提高海军的战斗力，并注重与国际伙伴分享情报，加强联合作战能力，谋求共同部署前沿部队的机会。理查森上将去年9月上任海军作战部长之后，走访了美国海军在世界各地的驻军，包括设立在亚洲盟国日本和南韩的海军基地。访问期间他誓言，美军会继续在南中国海地区活动，维持美国和全球经济与发展所依赖的国际秩序。他说，
We have been pres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理查森上将话：美国迄今为止一直喺南中国海活动，所以美国会继续喺国际法所允许嘅地方活动。对此，大众唔应该感到惊讶。理查森上将上任一个月后，派海军拉森号驱逐舰进入中国人造岛礁十二海里以内实施美国所讲嘅国际法允许嘅航行自由行动。中国指责美军嘅行动威胁国家主权，并派军舰跟踪同警告美国军舰。理查森上将喺佢嘅保持海上优势规划中称，喺当前嘅安全环境中，美国海军需要将权力下放，使基层指挥官根据当地安全需要采取适当行动。为此，李查森表示会重新评估美军海军舰队指挥部同太平洋舰队的指挥系统架构，以便更好地满足作战需要。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北韩在1月6号宣称成功试验氢弹的消息引起了各国的舆论哗然，美国的部分主流新闻媒体亦随之发表专栏文章关注北韩的动向，并且谈论美国的对策。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彭博士点的专栏作家乔什罗金写的文章评论说，美国政府没有货真价实的北韩政策。罗金话：奥巴马政府嘅战略忍耐政策，只系喺度等待北韩或者系佢嘅支持者中国自愿采取有成效嘅行为。因此，当呢一种美国被逼系关注北韩嘅情况出现嘅时候，美国政府能够做嘅只系悲叹。乔治城大学教授车维德曾经担任2005年至到2007年间六方会谈美国代表团嘅副团长，佢同曾经担任1994年朝核危机美国首席谈判代表罗伯特·格鲁奇共同在纽约时报上撰写文章，发表他们对北韩核爆试验之后美国等应该是采取哪一种对策的看法。车维德和格鲁奇认为，虽然这次的事件令到中国带来不快，但是不会导致他立即是放弃北韩这个盟友，因此美国应该继续是给北京施加压力。两位作者都表示，华盛顿方面应该是将北韩问题作为是美中关系的基石来设定合作的框架。文章当中还提到，早在2005年一名北韩外交人员就对他们的政府的外交政策作过如下评述。该名外交人员表示，美国之所以攻击阿富汗是因为他们没有核武器，看一看利比亚都是发生了什么问题，这个就是为什么北韩永远不会放弃他们的核武器。车维德以及格鲁奇声称，北韩领导人依然相信，不论他们采取什么行动，只要有核武器就能够是防止外来的袭击。不过，两名专家指出，北韩必须要认识到核武器项目的局限以及是随之而来的风险，同时美国亦都没必要认识到来自美方的回应是非常之有必要。罗金在彭博观点的文章当中表示，对于北韩一次又一次的核试验，美国不能够亦都不会采取太多的行动。他说，在经历过观察、批判、谈判等循环之后，每一次的结果都是回到原点，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不过，在纽约时报的这篇专栏特稿当中，车维德以及格鲁奇即是认为，美国以及他们的盟友南韩不会就好像过往这样那么被动。比如是北韩将核武或者是技术售卖给恐怖组织，这类的激进行为则会迫使到美国回击，甚至是终结这个近70年的共产党政权。虽然事情发生之后出现了很多的质疑，氢弹真假以及是试验是否成功的声音，但是车维德以及格鲁奇都表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实验的是否成功。他们同时指出，奥巴马政府不应该将这个问题搁置，推给下一届的新政府。他们两人亦都列出了一些应该是对这次北韩试验的具体措施，譬如是美国和联合国都应该是立即增加对北韩的制裁，包括经济制裁、禁止旅行，还有对核项目的官员、侵害人权者以及网络罪犯提起诉讼，以及是惩罚和北韩进行商业往来的公司。除此之外，他们认为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所有国家应该是停止接收北韩的劳工，防止他们为北韩国内的核武器的项目提供资金。 华盛顿邮报的保守派专栏作家珍妮佛鲁宾，即是法文，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探讨了有关的事件。文章当中表示，自2006年以来，北韩的前三次核试验受到了广泛的国际谴责，但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以及制裁并未有阻止平壤。鲁宾认为这个刚刚好，就是为什么北韩仍然在做出这类的威胁。鲁宾引用一些共和党籍议员的讲话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政策导致世界更大范围的轻视美国。他说，除非以及是直到美国愿意重建自己的国防，否则北韩和其他的每一个流民国家仍然是会继续挑战美国，这个就是一个缺乏警察值守的危险世界是怎样的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6年的挂历，主题是纽约并不常见的景点，欢迎大家打电话或者写电子邮件来索取。来电听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11点到12点，拨打400-120-0551。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 就是 cantonese@voanews.com。 你还可以透过我们的推特或者面书索取挂历。
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和英国的国防大臣上个星期六在东京协商如何合作应付北韩问题，以及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这个是英国和日本的外相和防卫大臣上个星期五晚在东京举行了2+2的外交以及国防部长级的磋商，达成合作应付北韩核试验和共同担忧东中国海状况、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威吓的协议之后，迅速开始探索的具体合作。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戈南在东京的报道。
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和正在东京访问的英国国防大臣法伦1月9日星期六上午在东京的防卫省内举行了会谈，双方基于前一晚两国外交国防部长2+2安全问题磋商时达成的合作应对朝核问题，共同忧虑东中国海状况，并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岛威吓周边主权对立国的协议，确认了加强日英国防合作的意向。双方协商英军加强参与亚太地区维护和平安定的行动，一致同意日英合作对维护亚太地区安定很重要。两防相还具体讨论了英国向日本派遣战机和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举行联合训练的计划，并同意为协助菲律宾提升军事能力。这个月内日英两国合作主持救灾培训会等计划。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和中谷元1月8日晚在东京港区外务省饭仓宾馆和访日的英国外相哈蒙德以及法伦举行了日英两国间第二届外交国防部长2+2安全磋商，双方讨论了北韩第四次核实验的问题，亦都讨论了中国搭载机关炮的船舰在东中国海、尖角诸岛、中国戚钓鱼岛周边的活跃行动，和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岛、试飞等造成地区局势紧张的行动，和日韩达成解决南韩前慰安妇问题的协议等等。双方达成了日英紧密合作针对朝韩威胁、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威吓性的单方面行动等多项共识，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中双方谴责朝鲜核实验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深刻威胁，一致同意尽快推进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对北韩采取的措施，要求北韩立即停止和尽快解决侵犯人权的绑架问题。声明亦都在存在共同忧虑东中国海状况和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问题，反对并要求克制大规模填海造岛等提升紧张的威吓单方面行动，通过国际法和平解决纷争很重要等内容。英国亦都表明欢迎日韩达成解决前南韩慰安妇问题协议的立场。对日英去年一月伦敦首次2+2磋商中讨论过的联合国研究国防装备和技术的议题，双方亦都达成推进和加强协作的共识，确认了尽快缔结日本自卫队与英军相互物资提供协定的意向， 并达成合作研究新型防弹衣，年内邀请英国军机访日，与日本自卫队战机举行首次联合军训等协议。事后双方部长在联合记者会上，英方形容日本是英国在亚洲的最紧密伙伴，显示了加强与日本安全合作的方针。而日方说明，日英两国共有对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定的责任，日本在实践积极的和平主义基础上重视与英国的关系。日本与外国构筑外交，国防部长二加二安全磋商体制最早从与美国开始，基于日美安保条约下的两国军事同盟关系，1996年日美首次在东京举行讨论重新部署驻日美军和美军驻冲绳基地转移问题等等，此后不定期举行，迄今为止已经举行过14次。随着中国军事崛起和海洋行动日趋活跃，日本再先后与澳大利亚、法国、俄罗斯、英国等构筑了二加二安全磋商体制。近年日本更开始与印度、印尼等东盟国家构筑该体制。另一方面，随着日本放松武器出口限制和去年成立安全保障法，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扩大了日本在国际社会军事活动的范围和可能性，亦都促使联合国安理会中国以外的常任理事国开始关注与日本的安全合作。亚太国家更加期待日本发挥积极制衡中国军事、维持地区安定的作用。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科教授、前防卫研究所研究员直木千可子说，日本在美国国力降低、中国崛起显著的环境下，需要通过集体自卫权来联合其他国家力量。直木千可子主张为了和平需要议论战争。他说，防止战争的有效方法不是回避讨论战争，而是相反，要突出战争的可能性与悲惨性，使对方看充分设想战争造成多少的损害，才能够产生犹豫后果，避免挑衅和动武。直木千可子对中国是否会挑起战争的问题回答说，战争迟早会发生，而家可能性更大，中国解决不到的问题亦都越来越多。中国现在不单止是经济大国，更是军事大国，但中国既没有如何做世界第一的宏图，亦都没有这种责任感。中国可能从来都没有认真想过怎样领导世界。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榄东京报道。
还有不够一个月的时间，美国中西部的爱奥华州的选民就要首次就党内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投票，竞选活动日趋激烈。选民更多关注的是各路的候选人角逐的共和党战场。下面是美国之音国内事务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亿万富翁、房地产大亨唐纳德川普到目前为止主导住2016年共和党党内的角逐，不过他现在开始面临将民意调查数字转化为选票的挑战。川普说，
And just in case you have any question, all right, the last person that Hillary Clinton
川普表示，假如大家有任何问题，请记住希拉里·克林顿最不希望看到的竞选对手就是唐纳德·川普。在爱奥华选举临近之际，川普自掏腰包播放电视广告。
Believe me, believe me.
You'll quickly cut the head off ISIS.
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脱颖而出，成为川普主要的挑战者，并且在爱奥华领先。克鲁兹说，
The single biggest difference between me and the other very fine men and women standing on that debate stage is that with me, when
克鲁兹说，他同企在辩论台上其他优秀的先生女士的一个最大区别是，当他宣布他要做什么的时候，他会完全按照他所讲的去做。一度被看好的杰布布殊落在后面，但是继续将矛头对准川普，并攻击他缺乏经验。杰布布殊说，
Donald Trump is not serious about being a candidate. He's a great politician. He fills the space.
杰布布殊说，唐纳德川普不是认真的做候选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政客，填补空间，他是代表混乱的候选人，如果当选亦将是混乱的美国总统。分析人士、总统历史学者阿伦·利希特曼说， 川普、克鲁兹和本卡森的崛起，显示共和党人仍聚在政治圈外的挑战者周围。他说
This isn't a good year for the Republican establishment. Republican establishment doesn't seem to be offering anything.
李希特曼说，对共和党建制派来说，这个不是好的年头。共和党建制派似乎没有拿出任何能够打动共和党选民的东西。在民主党阵营，希拉里·克林顿仍然最被看好，他经常攻击川普。他说
That's why it's important to stand up to bullies wherever they are, and why we shouldn't let anybody bully his.
希拉里·克林顿说，重要的是无论欺霸者在哪里都要挺身面对他们，因此大家不能够被任何人靠一路欺霸做上总统，因为身为美国人不是这样的人。他的丈夫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目前更积极地为他站台助选。他说
In my adult lifetime, there has never been anyone better prepared for the job that
比尔·克林顿说，在他的成年生涯中，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希拉里有更好的准备，足以升任下届总统的工作，从来没有。在先期投票的各州，克林顿仍然面临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的挑战。桑德斯说
And you should be angry that almost all of the new income and wealth is going to the top 1%.
桑德斯说，大家应该愤怒的是，几乎所有新的收入和财富都流入最上层的1%。理应愤怒的是，找不到任何支付得起的托儿所，或者很难承担小孩子的大学费用。爱奥华州2月1日将以党团会议形式推选总统，在这8日之后，新罕布12州将举行初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报道。
2016年新年的第一个星期，中国的金融市场就阴云密布，股市暴跌触发了所谓的熔断而提前休市，人民币汇率大幅度下挫，和去年夏天的情况类似。中国的市场动荡再次波及到全球其他金融市场，在今次的慌乱之后，有部分人开始怀疑中国的问题是否会引起全球性的危机。据彭博社的报道引述全球投资知名人士乔治·索罗斯近日在斯里兰卡的一个经济论坛上说，中国面临重大的调整问题，这些问题的积累终于将会导致危机。索罗斯还将金融市场目前的波动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相提并论。而在刚过去的星期，全球金融市场都经历了大幅下跌，抛售首先从中国开始。部分专家认为，全球股市下跌的原因是投资者担心中国经济成长放缓，而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多年来是全球经济成长的动力。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认为，中国的市场震荡对世界经济影响有限，但是引发恐慌和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亦并非无可能。张家敦说，中国的问题可能会引起下一次的全球经济衰退，这个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他认为严重程度可能会好像1929年那次，主要是因为投资者没有心理准备，他们不清楚中国发生什么事。中国市场的动荡以及政策应对令到外界联想到在去年夏天的市场波动。当时北京方面宣布要比人民币汇率更加自由浮动的消息，导致全球市场激烈波动。很多投资者担心中国如果被人民币贬值的做法是为了刺激出口和经济增长，亦是代表着中国经济的疲弱。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约瑟夫加隆说，汇率浮动就代表着波动性，但问题就是他们不想要波动性。他认为中国还未有准备好被人民币汇率真正地自由浮动。而美国华盛顿邮报上个星期五发表的一篇社论就说，虽然中国股市的波动可能不会对中国的经济和世界经济构成根本上的威胁，但是这种情况就显示出中国政府既想要自由市场带来的好处，但仍然想要控制一切。这篇社论说，中国再次通过贬值货币去提振出口的做法，最好的情况就是在短期内刺激一下经济，但最坏的情况就是搬起石头凿自己的脚，引发资本外逃和贸易伙伴的竞争性货币贬值。张家敦就认为，中国经济真正的问题是信心丧失，也就是说任何利空的消息，甚至一些微不足道的坏消息，都能够引起中国股市下跌。但张家敦认为这个问题目前无法得到有效解决的。他说，对中国来说唯一的出路是民主化，比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需要市场经济，但是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之下，这个是不可能的。而且习近平本人亦不愿意改变这种体制，所以基本上中国是没有希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巴基斯坦主持阿富汗和平进程四方会谈。伊朗外长说沙特阿拉伯必须要在交派仇恨和地区稳定之间作出选择。据民意调查显示，美国爱奥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2016年总统大选选情较着。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巴基斯坦星期一主持举行恢复阿富汗和平进程的四方会谈，这个四方会谈还包括阿富汗、中国和美国。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的外交事务顾问阿齐兹在会谈开始之前发表了讲话，他说和解过程的主要目标是创造条件令到塔利班坐到谈判桌前，为他提供一些鼓励，以说服他们不再将暴力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由于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叛乱活动去年不断扩张，该地区和国际社会担心今年春季的战斗可能导致这个饱经战火摧残的国家经受更多的流血和动荡。阿富汗外交部发言人穆斯塔加尼星期六表示，在伊斯兰堡举行会谈的各方代表将会讨论阿富汗和谈的路线图。举行这一轮磋商是巴基斯坦军方首脑谢里夫将军去年12月访问喀布尔期间敲定的。巴基斯坦据信对塔利班具有影响力，但同阿富汗的关系最近几个月以来一直紧张，两国长时间以来一直相互指责对方支持塔利班以及其他在两国间疏于防卫的边界附近活动的叛乱分子。塔利班领导人被广泛认为藏身在靠近阿富汗边界的巴基斯坦城市里面，其中包括吉达和白沙瓦。伊朗外长扎里夫说沙特阿拉伯必须作出选择，一是就要支持极端分子和助长教派之间的仇恨，一是就在促进实现中东稳定的过程之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扎里夫星期一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批评沙特反对伊朗和世界六强国达成的核协议，并且指责沙特在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袭击伊朗外交使团设施。此外还表示沙特应该对去年朝觐期间发生的踩踏事件负责，该事件造成数百名伊朗人死亡。伊朗和沙特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这两个地区强国在也门和叙利亚冲突之中持对立立场。沙特处决一位著名什叶派神职人员之后，愤怒的伊朗民众袭击了沙特驻德克兰大使馆，而沙特在一个星期之前宣布与伊朗断交。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华尔街日报以及马里斯特最新联合民调显示，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和克鲁兹在爱奥华州的选情较着，难解难分。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白尼·桑德斯亦都是旗鼓相当。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克林顿和桑德斯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选情之接近，亦都在民调误差范围之内。川普在新罕布什尔州就拥有16%的明显优势。爱奥华州将会在2月1日举行初选，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就在2月9日举行。路透社报道说，泰国国王普密逢星期一前往位于曼谷的皇宫，在一日之前泰国皇室宣布普密逢国王因为血液感染和肺炎而接受治疗。普密逢现年88岁，是世界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自去年5月以来他一直住院治疗几种疾病。泰国皇室星期日发表声明说，普密逢国王两个星期以来一直发烧接受医生的治疗。声明又说，化验结果显示太皇肺部有炎症，并有血液的感染，而且右膝关节也有炎症。英国摇滚乐名人大卫保尔去世，上个星期五这位歌坛名人度过了69岁的生日，并且发布了他的第25个歌曲集《黑星》。他的面书和推特账号发布消息说，保尔在星期日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在和癌症进行了18个月的勇敢搏斗之后平静去世。 洛杉矶星期日晚举行第73届金球奖颁奖仪式，由英国喜剧演员叶尔伟担任主持人。《复仇勇者》获剧情类最佳影片奖，呢部影片的导演、剧本作者同制片伊纳利图对美洲土著表示感谢，他说《荒野猎人》在他们的帮助之下才得以拍摄成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gd.com 或者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一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我们欢迎各位听众来电索取2016年的美国之音挂历。今年的主题是纽约并不常见的景点。我们的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美国和太平洋岛国之间的捕鱼之争。我们亦会报道有关台湾方面的政治消息的。不过我们首先就是集中报道有关台湾即将举行的选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在1月5号公告的立委选举选票创下历史上最长的纪录，一共有18个政党申请登记。这个亦展示出今次选举的一个特色，就是第三势力的公民团体和年轻的群族崛起。这些年轻世代关注议题已经不再是过去选举当中经常成为争议话题的统独问题和台湾认同，而是社会正义和资源分配的问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和任宇阳的报道。
自2014年春天太阳花学运后，台湾年轻世代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更为积极。在今年的总统选举中，学运后成立的很多小党，包括关注社会分配正义、环保、平权等社会议题的时代力量、绿党社会民主党联盟简称绿社盟、树党等，都从以往参与社会运动累积的经验推出了自己的候选人。他们在这次选举中相当活跃，甚至使台湾两大政党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候选人都感到威胁。其中源自太阳花学运而创党的时代力量党在这次的选举的表现最受瞩目。根据台湾指标去年12月底所做的选前最后一次民调，时代力量预估将可跨过政党得票率门槛，取得3至5个立委席次。后来出任时代力量党主席的太阳花学运领袖黄国昌曾经在组党期间讲过，天然独是时代力量的创党 DNA， 追求台湾国家地位正常化，将被列入时代力量党纲。天然獨的講法來自民進黨主席蔡英文2014年7月在黨代大會前關於是否凍結台獨黨綱的問題發表的一段講話。他說，隨著台灣民主化，台灣意識已深植人心，認同台灣堅持獨立自主的價值已經成為年輕世代的天然成分，這一種狀態與事實如何去凍結與廢除。在美國密西根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的陳芳宇，冇几耐之前喺华盛顿一场论坛后，对于台湾年轻世代积极参与呢一次选举嘅情形表示：，而家台湾嘅年轻世代已经受够咗两岸问题嘅纠结，佢哋更加关心嘅系程序正义与分配正义嘅问题，因为呢个关于台湾嘅经济发展、佢哋嘅生存环境同将来嘅前途。佢话。
台湾就是因为对国家认同的这个分歧，吃掉了所有其他，就是在所有其他议题层面的讨论。我觉得这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那
密西根大学政治学博士生陈芳宇表示，台湾就是因为对国家认同的分歧，吃掉了对其他议题层面的讨论。陈芳宇说，他觉得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陈芳宇说，他比较关注的是绿党社会民主党，他们这一次讲出他们台湾人已经受够了两岸关系，不要再讨论两岸关系，不要再讨论统独，让他们来讨论左右，让他们来讨论分配。陈芳宇说，他觉得这种小党的声音是有在慢慢受到重视。
佢哋当然冇办法过度期待或者系对佢过于乐观，但系陈芳宇话佢哋系可以给予更多嘅关注同支持，希望呢种声音可以继续更茁壮下去。不过目前担任台湾菜市场政治学网络论坛共同编辑嘅陈芳宇亦都表示，统独与身份认同嘅问题喺台湾唔会消失，不过佢嘅重要性应该要降低。至于中国方面是否注意到台湾年轻世代嘅谂法，陈芳宇认为北京当局已经意识到呢个现象，亦都因此而开始调整其对台政策，不过成效如何仲有待观察。佢继续话，
我觉得中国大陆有体认到这件事情，那很明显的一个方式是，他们就前一阵子我有看到一个新闻，是习近平把陈云林啊、张志军叫去说，哦，你对台湾的工作是。
陈芳宇话，佢觉得中国大陆系有体认到呢一点，好明显嘅系，陈芳宇睇到前一阵子有新闻话，习近平将陈云林、张志军叫去，话俾佢哋听，话佢哋对台湾工作系失败嘅、错误嘅，呢个就系一个好明显嘅信号话。陈云林、张志军的工作是应该要调整，他们调整的方式现在看来就是前一阵子叫马云这种大企业家来直接跟年轻人诉求，例如马云说要提供年轻人创业基金，要提供多少工作机会给年轻人。陈芳宇说他觉得这个是非常显著的一个转变，大陆已经认知到不能够再走以前政商联盟的那一块，使大财团来做两岸交流的这一块，他觉得的确大陆是有在转变，至于效果怎样可能还要一段时间来观察。今年台湾立委选举总共有113个名额，其中79席是全台湾各个区域选出的立委，包括原住民立委的6个席次在内，另外34人是不分区立委，只要政党得票率跨过 5% 的门槛就可以参与直接分配，分配的方式依据政党得票比例以公式计算。此外，依据台湾选举罢免法，政党得票率只要超过 3.5% 的门槛就可以得到每年每票新台币50元，大约 1.5 美元的政党补助款。补助时间等同立委4年任期，对小党的生存而言，这一笔补助资金具有极大的作用。因此在这一次选举最后冲刺期，各小党无不声嘶力竭地呼吁选民为弱势群体、社会关怀议题投下一票。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2016年的台湾大选焦点之一就是很多新兴的政党加入竞争，民众对主流政党的不满为这些小党提供了难得的突破机会。今天我们就为你们介绍一名新闻人物，他是台湾的重金属摇滚乐团主唱，亦是新政党时代力量的创办人，以及立委候选人林毓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裕文在台北的报道。
震天的音乐，上万名的观众欢呼呐喊，这个就是一场重金属摇滚演唱会，亦都是一场政治造势的晚会。因为舞台上面留住长发奋力高歌主唱的 Freddie，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2016年台湾立法委员候选人林闯佐。39岁的林闯佐是台湾知名重金属摇滚乐团闪灵的主唱。2015年1月，他和几位的台湾社会运动的活动人士共同创办了时代力量党。林闯佐说，他过去所做的事情几乎都是从零到有，包括组闪灵，包括在台湾办音乐节，还有很多其他的事业都是白手兴家，大概是一个习惯。组党之前亦都有不少的党派邀请他加入，最后仍然是觉得如果想要无包袱去做事，仍然是跟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政党。除了想做一些事之外，林闯佐表示组党亦都是同2014年太阳花运动有密切的关联，希望将台湾的年轻人的社会力量是转成政治力量。林闯佐表示，过去几年以来，不理是军中人权洪仲丘的案件、反核、318的反黑箱服务，到去年的反货降，咁多年嘅运动都系议题，所以佢觉得呢个系一个好特别嘅力量。呢一个嘅力量应该系要能够系去干预政治，去政治里边系做一啲嘅改变。 通过社交媒体的广泛传播，时代力量党在一年内征集了40,000的党员走入了时代力量党部的办公室，仿佛就进入了校园，因为放眼望过去全部是青春洋溢的年轻人。虽然汇集了很多的年轻的支持者，林闯佐认为要令到新兴政党有生存的空间，必须打破国会的蓝绿结构，因此他决定投入立委选举，进军国会。林闯佐表示，如果国民党过去长期把持国会的保守的反民主的势力能够被更大的瓦解的话，他相信时代力量和民进党就能够有良性的竞争，时代力量的空间也都是就更加大，或者是初生之族不畏苦。第一次投入选战的林闯佐选择了国民党传统票仓台北市中正万华区，遭遇的对手是寻求连任有20年立委经验的国民党立委林毓芳。在林闯佐的造势演唱会上，有很高人气的台北市市长柯文哲亦都来表示支持，一同上台是高歌。同无党籍的柯文哲一样，很多个台湾第三势力政党都是以批评国民党而兴起，并且同民进党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面对着民进党好可能赢得总统大选，甚至是立法院多数席位，达到了完全执政，这些第三势力政党和民进党的密切关系会不会影响他们监督制衡重新执政的民进党政府？林闯佐表示，这个要看1月16号的结果，如果时代力量和民进党加起来过半，这样他们会做非常之称职的监督角色，让台湾的改革更快。但是如果国民党加上周边政党，就好像列解出来的亲民党、新党，加起来过半，对台湾是非常之不理想，这样他们就没有太多的监督民进党的空间，而是如何去监督国民党。因为民进党虽然是拿到总统，就好像陈水扁的时代，虽然拿到总统，但是国会仍然是国民党集团为多数，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让反民主的势力控制国会。作为闪灵的主唱，林闯佐包办了很多乐团的词曲创作，他用英语、华语、台语是作词，音乐当中充满着台湾主体意识，这个亦都是时代力量党的一大诉求。林闯佐表示，他们十大基本之一主张就是台湾国家地位正常化，台湾是实际存在着的国家，但是并未有得到国际的认可，还有国内法政包括宪法不够完全，经常是处在错乱尴尬的状态，时代力量希望在他们的这一代能够解决，不用生活在奇特尴尬的困境里面。林闯佐表示，追求台湾独立自主并不是等于仇恨中国，他对所谓台湾年轻人逢中必反的讲法是不表赞同。林闯佐表示，你如果是到网络上面去看一看，除了政治以外，很多的讨论区都可以交朋友，包括他自己在中国也都有很多朋友以及粉丝的歌迷，他们会自己想办法翻墙去到闪灵的脸书，或者是创立自己的闪灵微博，所以某些刺激性的言论加上一些人的煽风点火，当然就会被扩大了，但是他不相信他们代表着所有人的心声。从舞台上面的怒敲的主唱，以及是成为走入国会殿堂的立法委员，林闯佐的这条政治之路其实已经酝酿了多年。2004年他参与由前总统李登辉发起的青年领袖班，成为了第一期的学员，在台湾的人权、环保、台湾独立等政治社会运动当中，经常可以看得到林闯佐的身影。他亦都曾经担任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的理事长，直到2014年才是卸任。虽然已经有很多的公共演说以及是演唱的经历，林闯佐说参选比开演唱会还要累，选后他最想做的就是再好好地看一次台湾。林闯佐表示，应该是开车环岛游，这个是本来他未有选举之时今年的计划。台湾有很多好的地方，希望可以去环岛是看一看这些地方。林闯佐就说，如果选上了，距离2月1号就职还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希望能够将环岛的梦想是完成。林闯佐能不能够成功地闯入国会，就要看台湾选民在1月16号作出怎样的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郑裕文在台北发来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美国和部分太平洋岛国之间关于捕捞金枪鱼的协议濒临破灭，因为美国的渔船不再执行有关付费捕鱼要缴纳的非常之巨额的数目的承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在曼谷的报道。
美国停止支付捕鱼费，使一些太平洋岛国的2017年预算面临严重的问题。对于所罗门群岛和马绍尔群岛这些小国来说，这一笔收入对于他们的经济举足轻重。詹姆斯·莫维克是太平洋岛国鱼类管理局的局长，这个机构负责南太平洋金枪鱼协会的执行。他说
It's an inconvenience, certainly, but it has a potential to become a real crisis.
詹姆斯·莫维克表示，美国的做法当然对这些国家造成不便，但是更严重的是恐怕还会演变成危机。美国金枪鱼捕捞协会的负责人哈尔曼解释说，协会成员愿意为今年一年的捕鱼权支付$40,000，远远低于捕鱼协会中规定的$89,000。他说
From a very practical and very economic point of view,We just can't collect the money because boats are actually going bankrupt and boats are disappearing.
哈尔曼说，从一个非常实际的角度来讲，他们实在是收不到这么多的一大笔款项。捕鱼的船现在很多都已经濒临破产，渔船也都越来越少。美方希望将37艘围网渔船的捕鱼天数从5700日减少至2000日，因为金枪鱼的价格现在已经跌到一吨卖不到$1,000。而且捕捞到的金枪鱼多到破了纪录。美国渔船捕捞的热带金枪鱼在年产$150亿的金枪鱼罐头行业占有很大的比重。或者美国捕捞协会和太平洋岛国都没有明确表示要废除1988年生效的捕鱼协议，只是不可避免的要进行重大修订。美国国务院对美国之音表示，现有的协议和安排长久来讲恐怕难以为继，各方需要考虑一个新的捕鱼框架以及环保合作。美国捕捞协会的成员没几年之前还受到了意外的打击，原因是太平洋岛国之一基里巴斯在2014年开始禁止除中国和台湾之外所有的国家的船只在他们的领海内捕鱼。基里巴斯虽然只是一个拥有100,000民众的岛国，但是他们控制着区域内最优越的打捞金枪鱼的水域。新西兰等国认为捕捞协议应该从按天支付费用改为依照捕捞岛的数量而定，但是太平洋岛国不希望这样。环保人士也希望协议的内容能够有一些改动，他们希望的是相关的条例能够更好地保护意外捕获的鲨鱼和一些小的金枪鱼。霍茨瓦尔是美国绿色和平基金会海洋事务的负责人，他说
The U.S. is going to be tapping into U.S. tax dollars to subsidize these U.S. flag tuna vessels. Then,
霍茨瓦尔表示，假如美国政府要攞纳税人的钱来帮助支付挂住美国国旗的捕鱼船的话，咁样，佢哋非常想要睇到美国在保育方面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霍茨瓦尔话，美国的捕鱼船在太平洋岛聚作业，比其他国家的船在那度作业。对当地更为有利，因为美国政府在法律法规的执行方面以及对美国捕鱼船只的行为规范都更为严格。美国国务院表示，目前还在跟太平洋岛国进行协商，希望能够达成一项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协议。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曼谷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准备同李华一起出去吃饭，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At my wit's end 以及 Give somebody a piece of your mind。
Larry 快点啦，我们约好的时间是七点半，现在已经七点三了，如果再不行肯定迟到了。
I know but I can't find my wallet. I forgot that I have to feed my neighbor's dog tonight.
你今天有什么不妥啊？银包找不到又不记得帮邻居喂狗，咁搞法以后鞋带都要人同你绑啊。
No, I just had a really busy and stressful day today. I'm telling you, I'm really at my wit's end.
The end of what? 我知道你今日好忙，但系都不至于语无伦次噶。
I said I'm at my wit's end. When you're at your wit's end, it means that you are completely overwhelmed with problems, or you're experiencing a lot of stress.
哦，我知啦。 At my wit's end意思就是因为压力大，太多嘢做，搞到乱晒阵脚。Larry， 唔好急，深呼吸。再嚟一次，你头先话要帮邻居喂狗，佢又出差。
Tonight she's going to the hospital to visit her sick father. On top of that, she just lost her job and her boyfriend broke up with her. She's really at her wit's end. So I'm trying to help out.
吓，真系咁可怜啊！爸爸有病入医院，唔好讲啦。同时又被老板炒鱿鱼。仲同男朋友分手，唔怪之得佢会 at her wit's end。同佢比，你呢啲困难简直系小巫见大巫啊。
It's not just that I'm missing my wallet. I'm also at my wit's end at work. My boss has given me 5 new projects to do next week, and I haven't even finished the old ones yet.
吓，老板俾你5个新项目，唔怪得你会揦埋块面。我都系噶，每次周末去睇爸爸妈妈，佢哋都唔停咁吩咐我。着啲咩衫啦？点样待人接物？快啲换个更好嘅男朋友！一日落嚟 ，I feel like I'm at my wit's end.
Wait, what is that last thing that they told you?
都唔系啲咩紧要嘢嚟嘅。话俾你听个秘诀咧，每次我好多嘢做，就会列张单，将所有要做嘅事都写低。
That's a good idea, but I have a better one. Since I can't find my wallet, I'll just let you pay for dinner.And we can just bring back some leftovers to feed to my neighbor's dog, okay?
亦即系话，如果我出钱将你同邻居屋企嘅狗喂饱，你嘅问题就迎刃而解。You won't be at your wit's end anymore. 听起嚟好唔抵，唉，不过算啦，请就请，我就嚟饿死啦。点解等咗咁耐都唔上菜噶？我哋叫咗成个钟头啦，就嚟饿死啦。
Me too. If it doesn't come soon, I'm going to find the manager and give him a piece of my mind.
Give him a piece of what? 向经理投诉我支持，俾佢啲嘢就唔使啦。
Actually, when you give someone a piece of your mind, it means that you tell them how angry you are at them.
哦，你系话俾餐馆经理 a piece of your mind。意思就是要他知道我们对他的服务有几咁不满意。
Exactly. And if after this long wait, the food is really bad, I just might go back into the kitchen and give the cook a piece of my mind too.
哇 ,Larry, 看来你真的要好好休息。来来来，深呼吸。
You're right, Li Hua. I would love to go on vacation, but my boss just gave me a lot of work to do, remember? I'd like to give her a piece of my mind, but I don't want to get fired.
你千祈唔好向老板发火啊！万一佢炒你鱿鱼 ，you would really be at your wit's end.
Well, at least then I could take a vacation.
啲菜点解仲未嚟噶？都系因为你话中意喺呢间餐馆嘅儿童菜单上边画画，我哋先至会嚟呢度。好在我而家心情仲几好。如果唔系 ，I may give you a piece of my mind.
Li Hua, I would rather wrestle a tiger than face your anger.
Hey, 你说我还恶过只老虎?
Look, the waiter's coming over with our food.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at my wit's end, 意思就是指束手无策，而另一个就是 give somebody a piece of your mind, 意思就是指直言不讳地去指责其他人。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000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系3w.voagd.com 或者系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